查经嘛，那时候那个，这从春季开始，我们进尝试一下，那个学校晚上基督徒组会没饭，福音组会有会有饭，但是大家等待通知。我们会七点一起来敬拜。今天我会分享的罗马书第六章了。本来我要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以后吧，一个立马的感受就是主题本来是意志行善由得我，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好像这个比较消极，所以吧，这给大家一个积极的，就是要我们按照心灵的信仰，不然按照疑问的旧样来过我们基督的生活，是在服侍神方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总共有25节了，可以分成两大段，也就是一到第三节是一个大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在活着的时候，
就如有律有了丈夫
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
不说哪里了，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行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神，要按着心灵的信仰，不按照疑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因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欺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成着机会，就成着贱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人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命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这是一大段，之前基本上讲到这个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律法、罪、诫命这几个之间的关系。李辉建议我们从头还是恢复这个背诵经文了。在这里有两段要背诵经文。第一段就是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可能比较难背，我建议大家把那个第二段背过来，就是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是按照疑文的旧样。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 不是按照不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如果你我建议大家要理解了，理解了以后就不要紧。什么叫我们在宽容的律法上死了？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宽律法上死了？如果你知道了以后，就不要硬背了啊。过会儿我会解释了。实际上，咱们我上次在第六章一讲啊，讲到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是与基督我们救人一同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也就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事实，实际上就表示我们在这个律法上是已经死了的人，借着死就脱离了律法。然后保罗说，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原文是按照这个灵的信仰 ，the new way of the spirit， 就是按照灵的信仰，而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遗文的原文是自救了，不是按照自救的这个旧样，不是按照律法，不是按照自救这个来服侍神，要按照心灵的信仰，按照圣灵的信仰，来服侍神，我们的。再背一遍的，我们既然在我们宽容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要我们服侍主、服侍神，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后半一段吧，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了，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相信好多所经历，我是亲身在其中了，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是应承律法是善的。既然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争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心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把您这宝贵的话语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哦，主啊，孩子，这是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来解开。哦，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现今的光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哦，主啊，孩子，也求你在以下的时间里保守孩子的口，把当讲的话只是丰丰富富的赐给孩子。哦，主啊，孩子，承认孩子是多么的软弱，主啊，孩子真是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的扶持。主啊，孩子，求你来，求你来，这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同在。哦，主啊，让我们感受到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救恩。哦，在随时随地的可以帮助我们。哦，主啊，让我们不再靠自己，那是靠你，你赐给我们的圣灵。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时间真是分别更正，仰望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让感谢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经文是七章第十八节，七章第十八节吧，应该大家应该很熟了，但是有时候吧，只是背下边就不行，就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得我， 我建议大家把上卷上面一句也背过来的是，我知道，我们一起来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三部曲了。首先，一定要认识到，在我里头的是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我行不出神的律法，我活不出神的标准，我只能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靠自己，因为我立志行善的时候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往往是另外一个样，是由不得我。在这个挣扎中，你会一个呼喊，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这不是一个等于是自己对自己一个否定了，过会儿我会更加分析。所以大家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记在心里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我们来放弃。为什么我今天我特别来感觉恐惧战惊来分享这一段，因为好多的基督徒就因为这句话就放弃了，就因为这句话，像保罗都在这种挣扎中，我也就挣扎下去就不管了，就放纵自己的肉体，就放纵自己的肉体，就顺着肉体的喜好去行。实际上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整个罗马书讲了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讲了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和神的义，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后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且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而且讲了这神的义在福音上要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在第一章十九节到三章二十节就讲了为什么说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先讲了这是人的罪，先讲了这是外邦人的罪，再讲了犹太人的罪，最后一个总结了，保罗就说实际上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什么？因为神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来称义，没有一个是血气的人可以因行律法来称义，人人都落在神的震怒之中。接着保罗就把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向我们展开，虽然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神另外设立了福音来救我们，就是如今传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而且真的义要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而且他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是因信称义。最后的第四章因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来说明，亚伯拉罕实际上在称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因为他的信心。第五章我讲到的是因信称义的福气，因为因信称义，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得神的赦免，我们得与神相合。Thank you.
章的时候，保罗就是从一个生活的层面来阐述这个阴性上如何在生活中活出这个阴性成义的实际。主耶稣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但是保罗警告我们说，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也一同复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人。罪已经不能在我们身上活着。你第六章实际上吗？是直接看到第八章，在第八章里讲到了圣灵里的荣耀的释放。荣耀的释放就是在是圣灵。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的释放我，使我脱离罪恶。也讲到就凡是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的一个，也讲到神的爱。没有人，没有神，任何事情都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也讲到随时随地我们会有圣灵的探听来帮助我们祷告。这是什么意思？第六章可以直接给第八章的，但是。保罗在这个两章之间加入了一个第七章，因为第六章需要一句话，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恩典之下，这里面引起一些，特别是犹太信徒的一些什么？难道律法就背弃了吗？难道律法就没有用了吗？如果不理解这个律法的问题，这是。而且吧，如果要进入真正的第八章，必须要明白，无论如何不可能活出神的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活出律法的标准。这是第七章所关心的问题。在第六章讲到的就是讲到处理罪的问题，讲到我们的旧人是罪上已经死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但是照样要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具成神的照样，过去我们如何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奴仆，现在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具成神，以具他们的丰盛，照样听起来。做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把自己在给义，在这个罪做奴仆的时候，是很清清楚楚的，因为什么？因为本性，我们本性是邪恶的，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做，没有用。我们在罪恶过分之争，我们百姓相处，但是现在当我们照样去把肢体献给义去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本性那么的不入，是我们一直自己的本性去做，在这做的过程中也发现有许多的拦阻，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试探来阻碍。要记得，每任何一个这个向着举证相反，这个在基督历史中上讲的，都有灵阵征战。在上次李辉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灵阵来思考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完全在灵阵的是一个事实。在这个挫折中，有两个重要的挫折。一是我们经常生活之战，第二就是活不出律法而死。对于我们这些过去的经验是很不相符，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不管从小到大，如果你是一路上学，一路在考大学，又出国，又这样
靠别人，但是上没有救世主，唯有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来。但是我们真正要活出神的标准的时候，切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救恩不只是当我们在信主那一刻起，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让我们见到爱子的国度，从这在这一生中，在这重生的生活中，时刻刻我们明了。你想刚才他们说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他。当我们一旦离开他以后，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软弱。当很多的时候，咱们信主一刻起，特别是认识到神的救恩，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个心思：主啊，你就为我做出这么宝贵的牺牲，我要为你做点什么？我要为你做点什么？主啊，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的什么？当我们认识到圣经中一切的教训，会叫我们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遵守。但是真正的让我们遵守，又起来还是发生。你们要完全因为天赋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标准，我们是。你们要为你们的仇敌，你爱们的仇敌，他们真正讲到耶稣所颁布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这标准你真是给我们的吗？他们真正的想去自己想从小立法的时候，你会经历有软弱、有无助的状态。当然，在这方面，保罗首先要矫正我们对于律法的一些认识。首先，律法是善的，这在七章第十二节提到了，律法是圣洁的，这叫做诫命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而且第十四节讲到，律法是属乎灵的，因为律法是神颁布的，是神的心意，神的标准，也表现了神的属性，公义、圣洁。律法本身用来约束人的。在整个的旧约中，特别是在诗篇中，这篇的作者对律法有很好的阐述。在诗篇十九篇和119篇，两篇律法是关于，这是律法描述是最美的一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诗篇第19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道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更义，都比金子可羡慕，可比基督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分享夏季的蜜甘甜。诗篇119篇，我们一起来一读：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腾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守了你的训词。19篇是大卫的一个诗篇，119篇是亚萨，是一个亚萨的他的 这个诗篇的作者，整个一百一十九篇实际上是表达了这个诗篇的作者对神的律法的一个渴慕。大卫讲到说，这律法比金子可羡慕，比基督的金金可羡慕，比蜜还甘甜。当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很多第一项是律法是来舒服的，没有律法我们买来是自由的，有了律法我们反复的说说说着，是那么的不自由，是那么的不舒服。特别是跟别的朋友谈起的时候，他们谈信主以后你要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又不能干这个，以前可以做的好多事现在不能干的时候，这是心里有但是律法是本为善的，律法颁布是为了人的好处，律法颁布是为了人的祝福。当然律法最重要的功用是叫人来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律法不是说不可贪心，我不知道何为贪心，没有律法我不知何为罪。这并不表示说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就不存在，只是说律法将罪显明，要在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就存在，只是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罪。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本来我们脸上的污秽，把我们身上的污秽照得一清二楚。但是律法只能让我们知罪，就像镜子只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污秽，只能让我们看到身上的斑点，却不能帮助我们清除身上的斑点。当我们看到身上的斑点，看到身上的青春痘，想要用手去处理的时候，反越弄越糟。这就是律法就会让罪利用就趁机来诱惑我们，就是趁着机会罪就在我们身上发动，让我们抵触触犯律法。我们始祖犯罪那一刻起就是这样，当神在伊甸园中颁布这里一棵树，分解善恶的知识树的时候，说你们这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们吃的日子必死。那时候撒旦也借着机会来引诱，神七十半步说不可吃，他引诱了我们吃。说每一个罪的背后都有一个魔鬼的本质，这是一个灵界的真实。律法虽然是教人之罪，但是也往往用于被罪所利用诱惑我们来去触犯这个律法。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律法下面称义的时候，律法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把人带到，因为在律法底下的人必然要被定罪，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白白的称义。这是对律法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对律法的认识，特别是罪就会利用这个律法来控告我们，利用这个律法来掌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活在一个两难中间。实际上吧，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么靠着律法来过，要么就是靠着基督，就不可能两个靠。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结婚的比喻，比如是律法是我们第一任丈夫，他 要求我们做许多事情，却不能帮助我们处理，还要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却不能帮助我们处理。他是我们这是活在一种知道自己罪但又无能为力的状态。所以说在第一章说我们要脱离罪，我们不只是脱离罪，保罗说一定要更重要的是从律法的辖制底下来脱离出来。我们什么时候从律法下脱离出来呢？就是借着与基督的联合，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把救人与他同钉的时候，实际上借着我们救人的死，我们就不是律法的辖制。就像婚姻，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以后，她就不是丈夫。虽然一向我们种种的要求，有时候他的要求就远远的大过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但是在我们里边，在我们里边活出还要我们活出。在于同学的讲道中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恩典是浩大的，神向我们所要的正是他的恩典。好多时候我们不会理解这句话，为什么神向我们所要的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正是他要给的。你可以回想，神要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天父是圣洁，我们有圣洁，你们要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的。你们要爱，这种无私的爱，我们有，我们有。但是这些恰恰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这个是神要我们给的。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有，认识到自己的贫穷，认识到自己缺乏，认识到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就像我们在那时候像谁埋烟一样埋白衣，那时候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有，我才能真正主动的往归向而且保罗讲到，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当我们脱离了第一个丈夫的时候，脱离了律法的时候，就归于了基督，向我们结果就来荣耀神。结果就生活就圣灵，我们圣灵，圣灵在我们里边成为施恩的灵，圣灵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活出神律法。这就是进入到第八章这个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脱离律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我们救人的死，律法对我们来说也是死，我们也脱离了律法。因此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要有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什么叫遗文的旧样？按照罪旧的旧样，按照条律的旧约的条律的惯例来服侍。因为律法规定这样做，所以我要这样，因为律法规定我要服侍，所以我要服侍。因为律法规定我要奉献，所以我要奉献。往往从律法开始，这叫依据的经验，遗文的经验。什么按照心灵的信仰？ 圣灵感动你去做，在灵里圣灵提醒你去做的时候，我们去做，得按照灵的引导，按照灵的方式去做。很多时候咱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咱们服侍周围的人的时候，会会查自己的动机，会查自己的方法和结果。买服侍主是为了主吗？买服侍主不是别人，是出于爱的动机吗？是出于为了神的动机吗？那么当你受伤害的时候，当你受别人指责的时候，不会很大的放在心上，因为你是为了神，你不是为别人，也不是为自己。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一股血气不是神的时候，受了伤害的，不就受了伤害，没得到担许的时候，而往往因为这些问题是个动机的问题，不是的方法。我们是靠着自己去服侍呢，还是真正的靠着神的灵，靠着耶稣基督来服侍？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出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是靠着自己的东西，我们一定会疲惫，一定会劳累，而且一定做不长久。但是在你的服侍中，如果你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感受到圣灵的恩膏，感受到圣灵的祝福的时候，相信我们会越多越翻起。这就是方法。在以赛亚书，在这里赛亚哥说，你筹划太多，一直疲乏。另外一句话也是，我忽然行动是变成就。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要筹划，但是当我们好多的时候是凭自己的意愿，凭自己的想法去筹划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筹划太多，一直疲乏。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来寻求他的方法，来寻求他的能力和力量来服侍。服侍的结果是一样，好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因为没有看到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服侍的结果往往因为一些自己看到没有果效就灰心，或者看到自己所做的没有得到赞许就灰心，这些都是一个的经验。神要跟我们说，按照心灵的信仰来服侍他。心灵的信仰和疑问的救援，不按照疑问的救援，实际上不只是在我们教会中表现了我们的家庭中，比如说不是我们的家人，在工作场位上，工作场场所中，如果就不是他人，如果跟我们周围的人相处，这个叔叔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你在工作中、你在家庭中，也会受少受许多的伤害。当然，对律法，我们要避免一些错误的认识。 很多基督徒进入以后很自然的一个就是一个律法的主义，律法主义体验成为基督徒了，所以神说要我做的我一定要做到，因为我自己的祝福是跟我的行为是有关的，我必须守一些律法我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我如果不守这些律法神就会惩罚我，就是跟好多基督徒谈的时候他们就想法，哦，我最近好像过得不顺利，是不是我没有来聚会神惩罚我，好像神是一个因果关系的神，当我们犯着律法主义的时候我往往是靠我自己要做这个做那个，就像旧约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还把神的律法一条条细化，他没有看到律法背后的经历，就看到律法的条文，因为做到了这些对吧，我就是一个完善的人，他们做到这些了以后就看不起那做不到的人，就缺乏怜悯的心，自己自己骄傲，以至于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意义，没有看到罪在无知可怜，就这样活到律法底下，有律法主义的人是非常的苦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来称义，他们之所以可以心里自满是因为他们把律法的一些难的去掉，只留下一些容易的，因为他们往往只正是背叛的败点，法主义的人是往往是埋怨，活的是像一个恐惧战争的，包括现在的伊斯兰教，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我才能得上个祝福。要这样的人就不能给旁边的人，往往会对别人更多的要求，至少对别人更多的。你的爱子，另外一个恰恰相反的是反律主义，反律主义是反律法主义，什么叫反律法主义，是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接着信已经白白的称义了，不管我们犯如何多的罪我们都提得了赦免，所以我们已经不在律法底下，律法的辖制我们没有信，所以我们可以真实享受恩典的自由。不讲任何的责任，不讲任何的罪，在恩典里下，讲凡事都可以，就忘记了凡事都不一定有益处，凡事都不一定有能够荣耀神，凡事都不要信。反律主义有时候也割裂这个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这是对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一个错误的解释。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就做成罪的，然后我里边这个新人顺服神的律的，直接所做的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不是我做的，是我肉体做的，所以我灵魂可以上天堂，肉体。反律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哦，我做到这个我能做的那一部分，如果做不到的就算了吧，我也不愿意改，我也不想改，因为 捡自己能做到的，你捡到的部分，有那些做不到的，自己不想做。耶稣问那个瘫痪了38年的人说：“你要痊愈吗？”我不想痊愈，我就愿意坐在这儿享受。人每天把我抬来抬去，不要笑，真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忘记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忘记了神的心意，想每个人在脱离主。这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的会经历心中的交战，心中的交战。保罗写的这是如此的真实。有人说这个第七章。保罗所说的这个心理交战有好几派的意见，神学家有派说是信徒保罗信徒以前的事，有人说是保罗当信徒的时候，还有说保罗讲的是非信徒的人，那什么自己认为是保罗代表所有的信心的信心的写法，是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大家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特别是在读那个罗马书上的有我，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有的我是得救的我，有的我是一个这个生的我，有的我是这个拿我的我，不一样的。我所做的，是我这个身体这个行出来的，或者我拿我所做出来的，我自己不明白，我的是我心我不明白。我相信我。在第六章已经讲到了，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里边，神已经把那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这个新的生命是出于神，他不犯罪，也不会犯罪。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就不做；我所愿意的事，这个新我，因为一个新的生命，所愿意的。”我说恨恶的我倒去做，是我这个因为我说恨恶的，这个挣扎原因是我们长期活在一个因为过犯罪的状态，这过程是过程中救我的情形和救人的情形已经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很多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阴影、习惯、做法、想法。当我们新人得救以后，神的灵和我们的灵相交的时候，虽然我有个新的生命，但是新的生命的时候是如此的软弱，虽然想行使神的律法，但虽然恨恶罪，但是行的时候往往旧的性情还的实力的抵挡，不能行罪的，这是一个灵界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在灵界中看见，好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征战是反映我们头脑中的征战，保罗说我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我也应称律法是善的，这是 爱我的你的律法，律法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我是属于肉体的，而且肉体是已经卖的。在这个时候，虽然我要特别解释，就虽然这句话用的是现代文，但我相信这不是保罗现在的情景，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保罗在第一章说的我们什么，把对上已经死了的人，这个仍在最终活着，他绝不会说他自己现在是已经卖给罪人，但是讲到拿我的时候是究竟心情是已经卖给罪人，这贪欲的势力是已经卖给罪人，他是与我里边这个心我是征战的，所以当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时候，就不是我做的，一样在拉我身体去做这心我不愿意做的时候，不是出于这个新生命，一定要记住，当我们里面征战的时候，说明哪里？当我们里面征战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新生命是活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死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征战，完完全全的顺服，是罪的引导不做的。我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保罗说这是一个律，保罗只是要在第一章时候提到四个律，这是讲到第一个是两律交战，这个律是规律，这规律什么呢，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恶有存在，就是我愿意就是我去那律法的时候，往往有个恶的旁边在阻挠，这是一个律。我们可以回想自己，当我们愿意去唤醒他人的时候，当我们想去做一个善事的时候，当我们想去已经打造的时候，往往我们心中这么一个你自己的毫无肉体的想法来去做，这是一个律。另外有两个律，这两个律的交战，一个是神的律，或者是称为心中的律，心中的律是向往神的律，就是喜欢行善，喜欢活出神的律法。这是另外一个律，叫犯罪的律，是罪和死的律，把我捋去，加我。这是两个律，这个两个律的交战会一直伴随着你，直到我们见主。我们如何在这个交战中，就是要神的律，要心中的律来作胜呢？只有借着圣灵的律来释放，让我们脱离罪和死。在这里脱离罪和死的律，实际上你不可能完全把这个罪和死的律但是我们愿意靠着圣灵和圣灵的律在释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不受这个罪和死的律的限制，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命。这是荣耀的第八章要给我们显现，所以第八章是何等的伟大，希望大家这个好好的来查查，我们如何脱离这个地上的困境，完全但是我们必须先经历这个地球上的困境，我们认识到内真的这个交战的这个真实，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自己根本行不了善的人，我们真正的帮他，我们真正的靠着自己。这样历史历代属灵的前辈都有这样的困难，每一个一直做完全的基督徒 只要买一个，但是你看所有的前辈为什么他考出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很多所有的前辈都有。在其中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是阿古斯丁，就亲身经历了这个征战，一个看他的忏悔录，完全显露他心里的交战的过程，所以他就信是完全的心里交战。这个交战就是越想成为圣洁，就越觉得自己的思想难以复悔，越想亲近上帝，越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越对罪敏感，就越发现对方的生命真的有罪孽，越想达到白，就越觉得无法。这个教导真的真实，有救不脱的这躯体的生命。在这过程中，在这个争斗的过程中，有好多人放弃，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有好多的人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摸索了一下，他得胜了。保罗在七章第十八节，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就在这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立志行善由得我，就行出来由得我。当保罗知道说，耶稣，我在我里头没有良善的时候，他立马觉得好像不行。那里头还有一个更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因着圣，他里边的人是活着的，不是完全败坏的，是他里头。这个肉体是完全的，是靠不得的。只有认识到这一条，我才能完全放弃。很多的人说，神为什么应许这孩子的旧的心情？那老我存留在我们身上，这个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讲我们是完全的放弃主，完全的放弃主，让我们认识到，不只是在得救的那一刻起靠他的救恩，要么在一生的过程中，要完全的靠他的救恩，这个救恩体现在得救成圣、得荣耀的整个过程。每一步，我每一天每一时刻，我们都需要他。我们真的有一时刻离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哭，就会失败，就会软弱。以朋友为师，谁允许这个残余的、这个旧的性情，把我存在我们当中，避免我们犯骄傲的错，避免我们犯自欲的错误，避免我们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这是保罗在格林多后书单次求主挪去那个就免得他我的脾气过高。当他每次夸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真是怕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真是归向神的时候，靠着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感觉到圣灵何等的浩大，我的神的心就会何等的真实的时候，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心。当我们感觉自己还有的时候，当我们感觉自己还能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因为你自己还是太难太难了。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 各方面越来越更深的认识和经历这位神。来的一个从神来的买一个想法的时候，对吧？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肉体的天然的败坏，认识到我们肉体肉是没有良善的，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虽然有个好的肉体，有的人生来就勤快，有的人生来就愿意做事的，有的人生来就唱歌很好的，有的人生来就不能安息的，脾气很好的，只是这是好的肉体。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话，也是不讨神的。讲过神对我们的罪的刑罚的时候，这个后果的时候，是靠着基督的宝血，他对我们肉体、对我们罪性的时候，唯一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耶稣保罗为什么说：“我只知道耶稣被他钉死。”行事为人也非常今世的风俗，对付更多掌权者的首领，今天也会在肉体变成了喜好之事，反为可怒之事。你带来的美国就是因为动物，这是心智心智羡慕神的恩典，羡慕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还是对这个表面的东西，那按时参加聚会啦，参加教会服事了，也有一定的精神物质，但是在这时候，这个自由的心情的东西，还是受罪的缠累，在这社会的对生命这一块。是说那时候才更加清楚地经历了现在社会之外，就是这个就是 真是为你而来。一点就是很高兴的，就是一直在那里，但在今天方向你才遇到我，这么完全的在这边到一个腾死腾活的真理，我读得住这时候经理就更加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他讨他了欢心，但是在这个时候就经历了这个挣扎的一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启示，看到经理说你要早起四点来祷告，但是坚持不到一个礼拜，有人说要祷告，每天祷告两个小时，一个星期，那也是坚持不到一个礼拜。曾经在新年的时候，新年跟我说，我要每年读圣经两遍。真的做不到，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真的知道我在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好多时候我立志去做一件事后，主啊，我坚持不到这个时间，而且有许多不愿意做的事，包括现在网络的时候，我想脱离这个网络的捆绑，每天立志的时候，往往不自觉的被关心的旁边，以战立败，真的是，真是依靠着主，靠着自己。你活不出神的律法，你靠着自己还一点点生气，行善由得我，就是行善由得我，要真是像保罗一样靠着耶稣基督，这句话说出来就是真正的操作实践，特别是需要是我乃是基督，真正活出这句话， 相信神一直主流的那些交战这个事实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们有这个交战的事实，我们仍然活在一个靠自己的，只有一天你交战到一个阶段，你看到你自己的无能，看到你自己的无有，看到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才能真实恩典的神，就拯救我们的神，在凡事上会拯救我们。不是，你知道，会到今天，我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走罪恶中，不是回头。我的心意是让我们来转向。信靠他，来与他联合。神的心意不希望过一个，他叫我们过一个苦行僧的律法主义的生活。神希望我们相交的生活，在行善的过程中，只是与他相交，靠着他，背着他。对正的心意，叫每个人都是他儿子的。在这里说也可以说，让大家去回想自己在这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哪怕是世俗的成功，他不信。如果是得胜的，或者如果失败，都可以分享，叫在彼此安慰。操练在家庭、教会、在社会中，真的如何做到这是灵的培养？对这一切，我们要认识的真实，一个属灵的真实。要知道第八章那个圣灵荣耀的释放，我必须经历这个第七章。来体会神的爱，将不放弃。